大家好，我是美股航海王。很多人做美股啊都很孤单，不知道从何下手。那新的2024年，我们换了一首主题曲，有没有觉得听起来朝气蓬勃，想要去冒险呢？我们的美股心法全新上线，陪你航行于美股大海，让我们一起冒险航海，一起成为美股航海王吧。大家好，我是美股航海王。这一集又是我们万众瞩目的另类投资时间啊。那这一集我们来宾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一集比一集精彩。他就是我们的百万部落客，而且是一个社群达人加上畅销书作家。让我们欢迎下班偷偷学的冒牌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冒牌生。谢谢航海王的介绍，我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哦。
不会不会，我觉得我已经把一些很厉害的事情讲得特别的精简，希望你不要介意。
不会不会不会。
好，冒牌生，今天是很高兴看到你。其实我觉得我们运气不错，这几天都在下雨，我们录音的今天刚好是没有下雨的这种阴天，我最喜欢的天气。
对，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哦，
然后还不需要涂防晒这样子。
哇，你看他这个精致男孩哦。
开玩笑，我跟你讲，出门在外咱们是靠投资吃饭，没有啦，开玩笑。哎，好，冒牌生，那一开始是不是可以先请你介绍你的学经历给美股航海网的听众认识你？
好，其实我的经历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从10岁那一年呢就没有在台湾读书了。
哦，我爸爸当山学武功，就
不是，我爸爸妈妈他们是台商。
哦，台商，
对，
哦，
他们就带我去中国大陆然后读书。那我10岁那一年就过去了。我过去的时候啊，香港都还没有回归。
哦，你是去香港？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去广州，但是那个时候香港都还没有回归。哦，代表很早。我要提醒大家那个年代感。哦，你知道。哦，对，然后后来我在广州就读了4年的书，然后上海读了1年，然后呢我15岁的时候呢又被送到纽西兰，然后去读了7年的书。
哦，纽西兰啊。哎，这个差很远耶，纽西兰。
对啊对啊，就是 我的学经历是比较特别的，就都没有在台湾读比较长的教育。
啊，纽西兰你有发现宝藏吗？因为我记得魔戒就在纽西兰拍的。
我知道。
我发现哎，这里火山口有一个魔戒的。
我那个时候其实为什么会想要去纽西兰，是因为那时候爸爸妈妈有考虑过比如说像美国啊，然后加拿大、澳洲啊、纽西兰这些地方，但是他们又觉得说如果你想要去学英文的话，其他地方的那个会讲中文的人太多，所以我就被送到纽西兰去了，
就是完全不要让你用中文沟通。
对，哦，但是因为我的梦想是当作家。
对，
然后我在纽西兰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不对，因为你在纽西兰的话你学的是英文啊，
对，
你就没有办法去练习中文，就没有办法去就是写东西出来。
对，
所以当时就有个平台叫做无名小站。
哦，航海王有听过吗？好像我曾祖父有听过。
哦，很厉害。但是他跟我说他有听过，我就会说那你跟我差不多大吧。
啊，马上否认。嘿，是。然后呢
就是无名小站，当时我就运用了那个平台，我就开始写部落格。那我就写什么呢？写一些生活类的主题，比如说吃喝玩乐啊，然后你在国外遇到的一些文化冲击啊，那以前在大陆读书的一些经历啊，这些东西。写了3年之后，我的部落格就累积了大概100万的人观看。
100万哦。
你看我就
很厉害呢。那个时候你还在纽西兰吗？
我还在纽西兰，我才18岁。哦，那个时候
18岁。
嗯，
哇。
但是我要讲哦，当大家听到那个航海王他刚说100万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厉害。我当时18岁也是这样的想。所以我就把我的文章收集起来要去寄给出版社，就觉得我现在是百万人气部落客。
啊，
我应该很快就可以出书了之类的。结果后来我15分钟都又收到回信哦，他们就跟我说我们觉得你很棒，但你不是我们要的这个人。
哦，
我那时候才发现
好人卡。
对，他就发了一张好人卡给我。
嘿，哈喽。
我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原来人气这种事情，你不是跟自己比。
对，
你不是看到一个百万你就觉得他很厉害。
哦，
而是你要跟别人比。那当时我就看了一下我的竞争对手，比如说像弯弯。
哦，
弯弯的部落格他是3亿。
3亿。
对，然后有一个部落客叫女王，专门写一些心灵鸡汤的，然后他的部落格呢是8000万。
对，
所以我才知道我的百万原来就是一点点的小水花，根本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数字。所以我就才理解到说，哦，原来百万人气没有那么的了不起。可是我就跟我自己说不能这样子，我就投稿了大概4次吧。第4次的时候就有一个出版社看到我之前在大陆读书的经历，就问我说 要不要写写看一个在大陆读书的故事、嗯、我说我都想好啦，一篇3000字，每一篇都我的故事啊。
对，
他说你的故事是什么？我说一个大陆人，一个台湾人去大陆读书，然后跟大陆人吵架，然后就这样
哦，加入黑帮，最后这个逃到这个纽西兰去自立门派这样
之类的，
开玩笑了。
然后后来那个出版社就跟我说、嗯、不行不行不行、嗯、前面 那一部分 OK、嗯、可是后面那个我们建议你就是可以有不同的启发、嗯、我说像什么？
他说找到魔戒啊，
他说接下来要手牵着手迈向更美好的明天、啊、
哦哦哦哦，
那我问你，我问你，海王，我问你、嗯、那如果是你的话，18岁哦、嗯、你想要当作家、嗯、然后你遇到了一个这样子的邀约、嗯、这个邀约跟你想象中的是不是不太一样？就跟你想要成为的那种作家还有他的方向。
18岁肯定不会接受，现在的我会接受。
我接受啦、嗯、我18岁
的时候。真的
假的？我接受。
你为了五斗米愿意？
我不是为了五斗米，我不是为了五斗米、哦、我是有那个富人学的思维。
感谢在我的美股航海王帮我推荐我的富人学，最近这个排名真的很不错，请大家继续支持。
你看为什么、嗯、为什么是富人学的思维？因为我当时就想，我想要透过这件事情得到什么。如果想要透过这事情赚钱，我不觉得我会赚到钱啦。对，那我就想说，嗯，如果我去比如说像 7-11 工作或者是去打工的话，我那些学经历是容易取得的，但是我想要了解作家这个产业，我是不是应该要知道一个作家要赚多少钱，那他才可以养活自己，书要卖到多少本，出版社才不会赔钱，像这些资讯，如果我是一个行外人的话，外行人的话，我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也许要在这个业界里面先了解，我才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就因为这样子就决定接了这本书，然后就出了，然后卖就卖30本吧，都我妈妈买的
人头拼命买，开玩笑的。
然后就卖的不好啊，我就跟我，然后我妈就跟我就，可是我那时候就跟我妈说，哎，我那时候也不知道都我妈买的，我就跟我妈说，哎，我的书卖了30本呢，然后一天就卖30本，很厉害这种、嗯、我妈就说，啊，都我买的，那你以后到底要干嘛？妈妈帮你完成梦想了，你以后到底要做什么？嗯，我说我要当作家。然后我妈就变脸了，就跟我说，作家，你的书只卖30本，还跟我说你要当作家，你以后怎么办、嗯、然后后来我就跟她说，你可以不要这样吗？我可以再努力一阵子，然后就是再变成作家这样子、嗯嗯嗯嗯，后来出社会之后，我就去游戏公司啊。上次我跟你讲啊，
对对对，
去游戏公司，然后去那个
星象，嗯，
对对对，就明星三缺一嘛、嗯。然后就做了大概2年左右，然后我已经忘记了我的梦想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星象薪水还不错，然后那时候就去星象啊，就觉得哎，其实也混得还不错，可是距离我的梦想就很遥远。那一直到有一天，就是我就收到我小学同学的电话，他就说，哎，那你以后。那他就问我说，你在做什么？我说我现在在游戏公司上班啊。他说，哈哈，好可惜哦，我以为你会成为作家哎、欸嗯。我当时就骂很多脏话，我就觉得说靠腰，你这人那北吧，就是你为什么觉得哪壶不开给我提哪壶啊？嗯 嗯。然后就在那一天，2011年10月7号，嗯、我永远记得、嗯，我就写了一句话，放了一张那个海贼王的照片。嗯、那海贼王我就用的是卢夫在哭，红发杰克手。把草帽递给他的那个画面，然后红发杰克的手还被那个、嗯、你知道海怪给咬断的那个画面，
对对对对对，
这一张照片，然后我放了一句话，我说一张履历是在找梦想啊，那你丢了100张你就知道什么叫现实。
对，
就这张照片跟这句话2个礼拜哦，他就拿到了55000个赞。
哎呦，这么厉害。
对，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拿给我妈看，我说妈你看我有55000个赞。
对，
我妈说这些人都是机器人，你的人生不会因此改变。
哎、欸，我觉得你妈还蛮有商业滋味的。
对，然后我就说我知道，我只是要跟你讲，15岁我可以写部落格，25岁的时候我要提醒我自己写粉专，那我就反正我就每天发，我就相信我会一定提醒我自己要当作家。嗯嗯嗯，我妈就冷冷的跟我讲说随便你，反正不要跟妈妈要钱就好，就一每一天我就3张照片3句话3张照片3句话，我的粉专在3个月的时间就从什么都没有变成了30万个人按赞。
哦，好厉害、啊、
对，我就真的因为这样子就得到了出书的邀约机会。对
哦，真的蛮厉害的，
就是很特别啦，就是这个经历
完全是靠获取流量，
嗯，
没有下广告，
没有下广告，是自然的。
太厉害了。那美股航海王到底在干嘛？
不会，你很厉害、欸、你7个月就已经全台湾前10名，你想怎样啦？
那粉丝那么少、哎、好，没事。不过我们是财经啦，我知道大家都是想要这个听听心灵鸡汤，想到投资就头痛、没关系。好，你继续、嗯、因为你一开始想当作家，后来变成从社群起家，所以我可以当作你的人生是从社群的经营起家的吗？
可以啊，因为一开始我其实是走那个动漫路线，所以其实你知道 YouTube 跟脸书只要我只讲动漫的，他们都会给我不错的流量。
OK，
但是一旦我想要转不同的主题的时候，效果就不会太好。那偏偏我后来就到了出了第二，因为我第一本书我刚没有讲卖了多少本，我第一本书大概卖了有10万本。
哦哟，
对，
厉害，
就是全台湾卖了6万多，香港卖了1万多，大陆卖了3万多，所以其实那本书卖得很好。那我也因为这样子就开始有机会可以写后面的东西。可是写到后面的时候就开始会被一些网友开始觉得说，哎，攻击你啊，就是你凭什么靠海贼王吃香喝辣，你凭什么靠海贼王红啊之类的，这种
蹭热度，
对，他就觉得我蹭热度。因为我是那种很早期就做这件事情的人，虽然现在有什么古阿莫啊，或者有很多的那些电影的那个说解说啊，可是因为我很早期，所以我受到的争议就特别的大。
真的，我应该把美股行的 logo 放一个七龙珠在上面试，
然后你就会被骂。我跟你讲
没有开玩笑，鸟山明是我这辈子最尊敬的作家之一，童年。好，继续。
所以后来就因为那些负面新闻，我就觉得很不爽啊，我就决定我不能够再这样子下去了，我要改变。所以我就决定转换一个定位，我不再去讨好广大的观众，而是我去做好我的企业主。我就开始去做一些企业的合作，然后去企业那一些地方教他们怎么做社群。因为那时候就会有一些公司行号觉得很奇怪啊，你又不是长得多帅啊，你也没有多有，就是你也不是说有出过什么很有名的歌或怎么样，那为什么你的粉专可以有，就是后来我的粉专是70几万个人按赞。而且
太厉害了，
说实话我不是只有一个粉专，我是有大概5-6个这么大的粉专。那他就觉得很奇怪啊，
你现在还有吗？可以送一个给我跟你买吗？我挂我美股号。
那个名字不好改啊。那名字不好改。对，我做的最小的一个 Hello Kitty 都8万人耶、欸、
真的。
对，然后他就，
你是要来帮我带走。
后来他就说，反正我就得到一些机会，然后可以去帮一些公司行号带操，比如说像麦翔啊，或者是像我去风传媒的时候啊，我刚去的时候我的他们的粉丝不是7000人吧，然后3年之后变成70万。就是因为 有一些我不是唯一的，我不是唯一的功劳，但是我也贡献了一些能力。那总而言之呢，就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写一些社群经营的教学跟社群经营的专栏，像在数位时代啊、金周刊啊，就有做这些事。那后来我就开始出一些社群的线上课程，所以、就是、就一路到现在。
哦，了解。那能不能再多跟我们讲一下以前有没有遇过什么低潮？因为我相信纽西兰卖30本书，那个在你人生中应该不能算是最大的低潮，有没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低潮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
低潮其实有2个比较大的低潮。那其中一个呢，就我刚好提到，就是被一些网友攻击嘛。那些网友攻击的时候，其实那个攻击的力道是蛮强大的，因为我
强大
的，对，因为以前可能我的作品出来的时候，我都是拿到一面倒的好评，
对。
可是我有一次，就第一次要出书的时候，其实我对我自己也是很没有信心，所以我就有在问我的粉丝说，如果有一天我出书了，然后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就收到500个留言，有300个就说哈哈哈哈，我就知道你要靠海贼王怎样怎样怎样。
真的假的？这么酸哦？
对，然后200个就说关我屁事啊，看了书才知道啊什么的。那就5个人呢就说加油，我支持你。我想说这5个人是谁啊？怎么那么佛心？我点进去一看哦，就是当时打电话给我问我说我现在在干嘛的那个小学同学，跟他的4个分身，就同一个人，然后开了4个分身跟我说加油。
对，
然后我后来呢就有点不爽嘛，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开4个分身鼓励我。那但是呢我还是有坚持我想要做我想要做的梦想。但出到第二本书的时候就被人家讲了，就说又来了又来了这样子，当时讨厌我的人就越来越多的浮现了。然后我那时候印象很深的是，无论我做什么事情，我那时候只要比如说我跟我奶奶合照，然后放到网络上面，然后放在我的 FB 或者我的 IG 上，我就会下面就有留言就会说，你知不知道跟长辈合照是不能够戴帽子的，你这样子在咒他早死什么什么的，没家教，你爸妈怎么教的，就会
真的还假的，连这个都会。
对，无论什么事情下面都是一些很难看的留言。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生气，我就跟那个人说，你要是再这样子我就要封锁你。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不觉得你删我留言你很可耻吗？我就回他一句说，你被我删留言你才可耻。他就把这一句话截图寄给全台湾的媒体，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等着瞧。我就心想是能怎样，我现在是有多红，这种事情最好是能怎样。 第二天我的出版社打电话来请我删掉我跟他的对话，然后要我出来道歉。我说我为什么要道歉，我又没有做错事，我问你，你道不道歉？这个时候
我真的想，最近有人出版社要写书，我是不是一旦签约之后以后什么他也会要我道歉？
你会道歉吗？问题是如果是遇到我刚刚那个状况，
不会啊，我会跟他说这个台湾最不缺的就是网红，那欢迎转台，左手出去，
我
当时手不收。
那是你现在、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快四十了，没有，他现在年纪很他现在年纪比较大，他现在比较成熟。我当时是27、28、欸、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不想道歉，因为我觉得我没做错事。 对，可是出版社回了我一句话，你是作家，你有包袱，你要是不道歉的话，你就没有下一本书，你自己评估。那我就觉得我好像，因为我当时已经离职，然后全心全意的去做我的作家事业，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应该要道歉，我就有下一本书了。我道歉了，第二天新闻就变成了海贼王侵权问号冒牌生道歉。我道歉是因为我跟美股航海王吵架，结果就变成了冒牌生这个粉专他的侵权的行为被他出来道歉。
那怎么会这样、被人就移花接木。
对、对，标题移花接木，可是当时所有的人就只看到了海贼王侵权问号冒牌生道歉。可是问题是海贼王的公司从来没有发过任何的信，或者是没有跟我说过说什么侵权那些有的没有的。但是一切就来不及，因为那一个道歉，我的账号我的账号呢，
因为你也道歉就被觉得说啊，你也承认这是一个错误，甚至大家也觉得啊，你默认你有侵权的可能性。
然后最可怕的事情是在那一瞬间，我其实是选择了，我是很难过的，因为所有的新闻，那个时候新闻是闹得很大，有多大呢？就是苹果日报头条，然后雅虎奇摩也是头条，然后东森新闻报了一个下午的那个就是新闻回轮播，说海贼王这个粉专啊什么什么，然后冒牌生果然是冒牌的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就一直讲了一个礼拜，然后政论节目也一直在讨论这样子的行为到底有没有侵权，有没有错，有没有问题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很沮丧，然后很无奈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又没有那么大的 guts， 就是你知道去上节目跟人家对呛，就是也没有这样子的那种心态。然后到最后脸书写信给我，他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把你的粉专给关闭，因为当时我已经万念俱灰到我把我的粉专给关了。然后脸书就问我为什么要关，我就跟他说了这些事情，最后脸书跟我说你的粉专是否应该存在已经不是你决定了，应该是读者们决定，我们可以协助你更改这个名字，但是有多少人会把这个赞收回来，我们不能够跟你保证，你要不要评估一下。后来我评估了，我就觉得说对啊，我为什么要为了别人的问题然后让我自己就是那么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
对，
所以最后我就跟脸书说好我要打开。然后那个时候打开的瞬间，我那时候在参加一场演讲，那场演讲是2个小时在一个学校，然后演讲前我打开了，演讲后我去看它跌了10几万人。
哦，就剩50几万。
我从60几万跌成了50几万。然后当时我就印象很深，在台上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就对我大喊说冒牌生我永远支持你。我在台上看着手机的那个数字从60几万变成50几万，我就冷冷的跟她讲这个世界哪有什么永远，很多人都说永远支持我，后来也没有啊，你不要那么天真好不好。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走了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然后我的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就问我说啊，讲的怎么样，还好吗？我说很好啊，全场都没有讲话，很安静。然后编辑就说好像还不错，因为这个女生再邀请你去一次。我说她有病吗？她在台上被我刚刚这样子羞辱，她为什么要找我再去一次？我的编辑就说我也不知道你要不要去，那我当时就有那个房贷的压力，所以我就决定再去一次。结果去了之后那女生就跟我讲冒牌生你说的没有错，你的书曾经鼓励过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永远，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我现在支持你，我希望你现在可以好起来。我在台上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伤害一个这么喜欢我的人，然后让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更开心呢？所以 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不能够再去看那些失去的，我要去看那些愿意留下来的。所以到最后我就发现，哎，其实就到最后其实还有40万的人愿意留下来。
对，
然后我就又从那个时候开始继续朝我的作，我就又从那个时候开始朝着我的作家的梦想再去努力，我就开始转型，就没有再写海贼王，就反而变成写心灵鸡汤，然后到后来变成社群经营，像这样子的方向。
好啊，那这个真的是很不错。哎，各位听众，你们也要知道，这个就同等于不要再让手中亏钱的持股继续伤害你，记得砍掉亏损的部分把那个赚钱的部分多加一点，一般我知道你们都是反其道而行。好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你现在的本业，就是社群经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跟影响，为什么它很重要？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想要做社群，然后他们想要做社群的原因呢，可能是经营个人的品牌。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大家在经营个人品牌的同时，你可以深度的去了解你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那我其实是蛮建议大家在做社群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想法叫做结果思维，你要先去知道说你最终想要得到的目的是什么。举例来说，你到底是想要把这个平台当成一个日记在经营，还是你是想要透过这个平台赚钱，还是你想要透过这个平台变成一个意见领袖，这所有的做法都是不一样的。那你如果今天想要经营的话，你的梦想还有你要做到的事情是要返回来推算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的是一群女生粉丝好了，
对，
那你的账号是不是就要有女生粉丝想要的样子？女生喜欢的可能是比较柔和的颜色，而不是对比度很强烈的颜色，那你的账号的整体的色调是不是就要往女生想要的那个方向走？
对，
那你的主题的选择也不是说你想发什么就发什么，而是你要去思考你的观众他们想要看什么。
对，
你能够解决他的痛点，你的账号才有留下来的
好互联网思维，我们称为 pain point。
对，就是你要有解决，就是我觉得这是因为以前在游戏公司行销产业里面练出来的，然后我就发现说这个概念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因为很多人想要的其实是又可以分享生活，然后又可以就是赚到钱，世界上就没那么好的事啊。
因为通常粉丝要的东西跟你想分享的东西不一定一样。
对，
了解。那像现在社群媒体这么多，你觉得 IG 跟脸书，因为以前你脸书有几十万人，真的很庞大，可是现在你重心 是慢慢转到 IG 了。
对，那我 IG 人数也不少，我 IG 有20万人。
对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你觉得？
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转变的原因是因为脸书它现在的演算法越来越吃时事议题。
时事
它越来越吃时事议题。如果你的内容里面有讨论到时事的话，留言数高的话，你的基础的曝光就会比较好。那可是 IG 它的好处是因为它的内容出来之后，它现在它会把一部分的曝光先给你的粉丝看，也就是说你会有一个一定的基本盘，你的演算法不会那么难去抓。你如果是用 FB 跟抖音的话，它非常的，它现在变得是每一则贴文都是一个从零开始，那你累积那些粉丝来有什么意义？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会从零开始？你不是有几十万的粉丝？
对，可是它的演算法的比重已经不一样了。在以前它的比重可能在脸书跟脸书的以前的比重，它可能会是先给你的粉丝先看，然后不管你再怎么烂你都有一个基本盘。可是他会发现说，哎，你的粉丝有70万，对不对？但是真正在跟你互动的可能只有2万，可能只有1万，那这个时候他就不会触及到所有的70万，他可能只会给你就是你原本的那个2万1万，甚至可能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可是 IG 的话它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因为 IG 的它的这些观众它的演算法的比重会比较偏向于是先给一些你原本的观众去看，原本的观众看到之后扩散出去给陌生的人看。但是在脸书它现在比较偏向于是先给原本跟陌生的可能同时并进，但是他会发现说，哎，你原本那个量也没那么大了，所以可能效果就不会再逐渐扩散出来。
听起来有点难，不过总结就是说 IG 的东西比较容易被已追踪的人看到，是吗？
对对对，结论可以是这么讲。
所以就变成说，如果我的脸书跟 IG 的粉丝数字相同，发出去的看到的人可能一样的时间内 IG 会高很多。
会高很多，我同样的一篇贴文出去一模一样的内容，我的 FB 可能就是好的时候是上千个人，现在那我的 IG 呢再怎么烂再怎么烂都是几百个，然后好的话可能会破万，
那就是万跟千的差别，那差很多。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听我前面有一句是 IG 我的平均值再怎么烂都还是几百，可是 FB 如果我很烂的话就是我一样的贴文出去效果不好的可能是两个赞三个赞。
哦，我懂了，好吧。那像我的听众大部分是一般的上班族或一般人，那像我们这种一般人如何建立自己的 IG 或脸书经营自己的频道，你能不能给我们小白一些入门的建议，因为大家对这一块说不定连触及率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
嗯，我明白，因为我的学生里面有很多也是初学者，然后我其实都是建议他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内容能够提供给你的观众下面这三种价值里面的哪一个，那你们大家可以想想看，比如说第一个叫做情绪价值，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像说真的像航海王的富人学的频道为什么会中，有可能是因为他在一开始就已经先经营了他的美股的相关频道，美股这个相关的主题里面他给予的是资讯的价值，但是呢他的富人学提供的是比较偏向于情绪的价值，那他的情绪的这个价值为什么他给大家 会接受，是因为他以前先给你们资讯价值，到了情绪价值那个地方之后大家才会愿意去接受，那如果说我今天只是一个素人，他今天如果反过来做，他先做富人学再做美股，那可能效果不会这么好。
对啊，我觉得如果我当初是先做富人学的话，大家应该觉得这不知道谁吧，不然讲三小，
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他会觉得你为什么你在讲这个有什么意义， 关我什么事， 你是多有钱，你是多厉害，你怎么可以跟我讲富人学。
但是我当初也没有想做富人学，我当初只是觉得想要分享出来跟社会接轨啦，当初连收费其实也都没有预先规划，都是后来半路出家的。
慢慢的，社群就是这样，它是没有永远的对跟错，它其实就是会慢慢的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刚刚讲了两个嘛，一个是情绪价值，一个是资讯价值。
对，
那最后一个就是你真的很有钱，你就用利益价值。就之前有一个美国的网红，他的做法就是只要帮我按赞、留言、分享，我就从粉丝里面抽五个出来，一个人给30万台币。
哦哟，还有这一招啊！
对，这个是最快的。
那这个冒牌生，你就用这一招就好了。
我没有用这一招，因为我没有那么有钱的，我不像航海王一样啊。
我当然不能用这一招，我只能送那30万大富翁游戏的币啊！没听过大富翁，表示我们年纪有点差距。孙小美、金贝贝，
你以前最喜欢用谁？
阿土伯？
为什么？
我高雄人。公台语阿土伯，对不？
我以前就想用小丹尼
哦，小丹尼，
因为在我在国外读书，所以我觉得金发碧眼，
还有钱老大，
对对对，
钱
夫人，
夫
人
对钱夫人，
对，
今夜做梦也会偷笑，
对对对对，
拉回来，怎么这个是我曾祖父爷爷在玩的游戏。
所以刚刚我提到这三个价值，那你的内容如果有提供这三个价值的话，那对于你的定位上来讲会比较简单。然后我也想要跟大家讲，流量这件事情并不等于流量
啊，流量不等于流量，
对，这句话很绕口，对不对？
真的很绕口，
意思是说你被看到的这些量并不等于这些人愿意留下来的量。
哦哦，两个流是
不一样的，
流
不一样的，一个是一个是流浪的流，一个是留下来的流。
OK，
对，那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前一阵子会看到很多的网红，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哗众取宠的事情，比如说算了我们不想要点名，反正就是你会知道，比如说有些人会打架啦，有些人可能会去帮政治人物站台啦，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去柬埔寨啦之类的，就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网红，他们都试图用哗众取宠的方式去得到流量，就是曝光的机会。
对，
可是你去想哦，这些曝光的机会并不等于这一些观众会为了你而留下来，不会留下来看
你。为什么？
你有，因为这些，因为你并没有在他们心里面站到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只是来看热闹的。
哦，就是说他们没有因为这样的大量曝光提供这三种价值的其中一种。
他可能就只是看热闹的，然后那就会流失掉。所以说当大家在经营的时候，你要去想想看流量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你要得到它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得到它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想要透过这个流量来替你赚钱的话，那你一开始在定位的时候，你的粉丝就必须是要有价值的粉丝。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哦，他是一个摄影师，他就跟我说，我没有来上你的课之前，我的粉丝就已经有6000多人了，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 IG 做的也不错啊，那我不懂为什么要来上你的课。然后我当时就看了一下他的账号，我就说，你有没有发现你这6000个粉丝的 他的值是怎么样的。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那个6000个粉丝都是一群那一种就是日本人啊美国人啊，然后那边互相说哦、oh, I like your photo very much 啊，然后或者是I like you, you like me 啊，这种的你知道，就是互相追互相要按赞取暖的那一种人。我说这样子的粉丝是没有用的，你这个6000个人，你到时候如果你要卖你的线上课程，你要卖你的摄影服务，其实对于这些东西来讲是没有帮助的。所以你要重新定位你的账号，你要把台湾人聚集起来，你未来你就可以针对这些事情，可能你聚集的是一群喜欢摄影的人，喜欢旅行的人，那你未来就可以有比如说旅行社的带团的机会，或者是旅行社的合作的机会，甚至是未来可以有一些帮这些人去做摄影教学的机会。他后来有接受我的建议，然后他也确实这么做了，然后他这样子做下来之后，他现在已经每一个月他可以跟他不用包很大团哦，其实大家不要把它想象成很复杂，因为其实他的那个带团也就是所谓的可能9个人一车12个人一车，旅行社派人跟司机，然后还有旅行社派人，旅行社派司机跟导游，那他呢就是负责就是做一个地陪，然后教大家怎么拍照，比如说他们会有那种旅行社会有一个夜冲合欢山，然后拍星空这种合作。那他其实一个人，你看一下，你想想看，他一个人如果是收这种团都不会便宜的，一个人2天1夜如果收个8000块钱的话，那其实10个人就80000，你10个人80000块钱里面，他其实光是抽这些钱，他就已经不少了。
啊，本行从现在开始哦，美股航海王开始变摄影团哦，这个2天8000比这个投资客还好赚，没有啊，开玩笑，
2天8000真的是
、这真是太厉害了。所以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听众如果他是小白，他想要建立一个个人的频道或者 IP， 他透过 IG 或脸书建立粉丝团的方式，他一开始就要把三种价值想清楚，对不对？
对。
欸，老师可不可以再重复一下是哪三种价值？
情绪价值、资讯价值还有利益价值。
那情绪价值我可以理解就像是你现在经营的这种心灵鸡汤嘛，就是
哦，我是资讯价值。
哦，你是资讯价值啊。所以你是把资讯价值建立在情绪价值上的双重包装吧，是吗？
我是资讯价值，哦，因为你虽然说我的内容是心灵鸡汤，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情绪价值它是建立在别的事情上的。比如说周杰伦他为什么打个喷嚏然后放一个他的那个打喷嚏的卫生纸在他 IG 上面，可能会有很多人按赞，因为他的音乐可能在其他的时候提供给你情绪价值，
所以大家对这卫生纸会有感情的连接。
对，大家会对于周杰伦的卫生纸才有连接，哦，才会想要跟他讨论。就好像你看过小 S 的康熙来了很多年了，
对，
那你因为他在电视上的那一些搞笑啊或是娱乐啊，嗯，让你对他有了情绪的价值。
对，
所以未来他在他的 IG 或是他的 FB 上面做一些可能很无聊的事情，你会觉得哦，我想跟你有互动
哦。
对，
那这样我的富人学到底算什么价值？
你的富人学其实是情绪价值，嗯，但是建立在你的原本的那一个资讯价值上的。
那如果我的富人学有教大家一些年轻的小朋友人生的道理，那这也算是一种吧？
对啊，这也是一种啊，
第三层的资讯价值建在情绪里面嘛，
就是很深层的，哦，那资讯价值就比如说简单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可能在网络上面常常看到什么探店的资讯啊，
对，
然后或者是哪里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啦，什么高雄一定要吃的3间烧肉店啊这种的，那就是资讯价值。但是这种资讯价值就很容易沦落成工具人。
对，
你只是给他只是在意这个餐厅好不好吃，不是在意你这个人在提供的内容。对，
了解。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利益价值，所以这三个价值大家是要先思考清楚。
利益价值就是撒钱不断的送好康。
最简单的就是你一定看过啊，比如说按赞留言分享然后标记两个好友， 我从这些留言的人里面抽一台 iPhone 出来啊，
哦，
就这种大家一定看过啊。对，
好像不错，哦，好啊。那最后的最后，哦，能不能请冒牌生，哦，工商一下自己的节目。
好啊，我可以稍微讲一下我自己的下班偷偷学。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一些东西呢，我有开一个 podcast 频道，然后专门在分享。我们下班偷偷学里面其实每一个礼拜一会分享的就是社群，我会分享一些社群的爱恨情仇，还有社群的一些知识，比如说你封面要怎么做，你的人物设定要怎么做，然后你现在遇到的现在时事的状况你可以怎么反应，然后可以让你的社群呢可以有更多的被曝光的机会。这是我们的提供的第一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呢是我的，因为我的podcast 有一部分的流量也是来自于我的 IG 嘛，嗯，那我的 IG 的人就是喜欢看一些情感面的东西，
20万大军，
所以我们就会去讨论一些就是两性之间的价值观，比如说要不要 AA 制， 嗯，然后比如说男人在女人身上花钱是不是代表真的爱这个女人，那我的观点是，那可能有一些女生会说啊，你怎么那么庸俗什么的，可是实际上、如果一个男人不在你身上花钱花时间，那他怎么代表他爱你呢？对啊，
就变嘴炮键盘侠。
对啊，对不对？那所以第三个我们会分享，就是比如说职场，我们会去邀请比如说像我身边的朋友啊，还有一些职涯里面的一些学长姐，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职涯里面遇到的一些状况、然后怎么样去就是怎么样去让自己的职业发展会做得更好。比如说像我最近就很想要邀请航海王来分享一下他的职业发展的这个路线。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己在 podcast 里面会提供的不同的主题。对，
好啊，那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去冒牌生的 IG 脸书、你就搜寻冒牌生就好了、那如果、想要听他的节目的话，冒牌生的 podcast 叫做下班偷偷学、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都可以找到，反正就是听啦，反正很好玩啦、那反正今天也非常感谢、他来我们的节目，因为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节目呢其实是我自肥的过程，我不断偷偷在问他美股航海王怎么经营啦、他还给出一些很棒的见解我们就像是开着2500人的一艘大船，大家一起炒美股，我们就是凝聚了一起想要一起投资炒股的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社群了、感谢你给我们的建议。那如果对社群的经营有兴趣又有疑问的、他们也可以私讯你吗？
可以啊，可以啊、
私讯老师好，冒牌生老师好好，那今天 很高兴冒牌生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我是美股航海王，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冒牌生跟大家说拜拜吗？
拜拜
拜拜。Thank you.